后来就不怎么用法宝这个词了啊。那么现在呢，又强调突出了解放思想的重要性，每前进一步都是解放思想的遗产。因为中国人这个思想观念啊，就是有传统的文化比较深厚，有好处，但是呢也容易比较保守，特别是北方人是吧，更保守，说南方人相对呢比较开放一些，是吧？所以有人说叫从南到北走，越走越保守，是吧？基本上反映这个情况。就是南方人嘛，先提出个看法来，那北方人就看不惯，说人家说吸引个外资吧，搞个特区吧，引进外国外商吧，结果就北方人就看不惯，说你这个前途让外国人赚走了，说过去好不容易让帝国主义夹着尾巴跑了，现在又夹着皮包回来了，是吧？觉得看不惯这个东西，是吧？那人家说我们搞特区吧，利用港澳台，说那不是帝国主义，港澳台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啊，那搞点这个出口加工特区，是吧？邓小平说好，就是中央没钱，你们自己搞，杀出一条血路了。结果当时在中央讨论的时候，有的领导就说那这样资本主义都渗透进来怎么办？那这样搞呢，在广东省拉上铁丝网。那后来一想，这广东省七八百公里，这边境这拉铁丝网造价太高了，是吧？这政债的钱还不够铁丝网钱呢，是吧？后来说那个那什么吧，那在深圳拉铁丝网，大家知道深圳办特区的时候我可是见过，那万一有铁丝网的，就不能够随便进，是吧？就是那个香港人进来以后，你要进再到内陆来，那就必须再经过铁丝网这道关，是吧？给你审查严格一点，是吧？把你的资本主义因素都给你过滤掉啊，你才能够进来。当然也是为了便于管理，就是那种啊害怕这种东西。那么办起来以后，那压力也是很大。我爱就讲这个故事，很能说明问题啊。就是说，当时办出来以后，这个全国人民好像觉得看不惯，说这又是投机倒把吧，又是倒卖吧，又是这个机制也不一样，这没有社会主义味道了。说这还是社会主义吗？好像就搞了这个资本主义了，搞了租界了。所以那个当时那个主持这项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古牧，后来回忆说有一种秋风萧瑟的感觉，很悲壮。他就跟邓小平汇报说这怎么办了？是不是还继续推进啊？所以邓小平怎么办？邓小平决定亲自去走一走看一看。所以在1984年，也是一个春天啊，邓小平来到了深圳。那么讲春天的故事是吧，这个春天很重要是吧。到那儿一看，确实挺高兴，建设的挺好。那么看着挺好，赶紧让这个小平同志表态吧，做重要指示，我们好贯彻执行啊，是吧？结果呢，邓小平没有更多的讲话。他说：“你们说我听。”他不表态。他就觉得跟这个领导平常视察不一样了，是吧？领导视察一般有个套路嘛，是吧？先到各地走一走，看一看，是吧？跟群众亲切接见，如果看见抱小孩的，再抱一抱，摸摸头，是吧？这不都是亲民嘛，这不正常的。然后呢，这个领导坐下来，然后汇报一些工作，然后领导发表指示，是吧？这在我们贯彻执行，这都是一套路，是吧？我们也接待过这帮人，都是按这个套路来的。所以当时邓小平没按这个套路走，人家自己就是没讲话走了，没听这个正式汇报走了，上哪去了？又到珠海去了。到了珠海以后，珠海就说在深圳没讲话，估计到我们这也不会讲话了。那怎么办？让他题词吧，留个笔记的东西，是吧？哎，邓小平一高兴就给他提了一个珠海经济特区号，这个珠海当然很高兴了啊。那这深圳听说更着急了，是吧？这深圳影响这么大也不提词，这珠海还好啊，这家伙，那我们怎么办？后来听说邓小平视察完珠海，又到广州过春节了，然后深圳的负责人就追到广州去，求见邓小平，跟他工作人员说啊，说我们一定要见首长，一定要给我们提词，是吧？否则我们这个春节都过不好了，所以就引荐给邓小平了。引荐给邓小平，邓小平一看认识啊，我刚接待了吗？啊，你怎么又来了？邓小平说，赶紧就说明来意，说能不能给我们提个词？邓小平说，提什么呀？能不能提个深圳经济特区好啊？后来一看，这个重复了，肯定做了啊。他领导就说好也不行。后来他们退而求其次，说要不能逼着领导说好啊，是吧？人领导说你不好，你非逼着说也不好。后来说能不能提个深圳经济特区报，就给我们提个报纸的名字。所以只要你邓小平说出深圳经济特区这六个字了，就说明你对这个事情是肯定的。你看都逼到这份儿了啊。后来邓小平就没有按照他们的这个意见说，既然你来了嘛，就给你提一个，自己想了一个题词，什么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， 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你看这个题词就不是你深圳好不好，对吧？最后落到哪里啊？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。你看这是80年建，84年才说正确，这就可见争论很大啊。那当时人家的工作人员问说，为什么让人家跑过来贴？当时在深圳都不贴，邓小平要多看一看，要比较一下。所以领导不能够轻易表态，是吧？你轻易表态让人那就会容易出错，是吧？不能够像过去王明那个下车一使一里哇啦，这也提一件，那也提一件，是吧？这种人10个人有10个人要失败的，是吧？那邓小平是很慎重，是吧？提的这个词。所以你看这个领导提词很重要啊，啊，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深圳的这个命运。后来啊，领导人提词很重要，所以领导到哪去都提词，都要求当地都要求提，说领导本来没准备也要强迫领导提，结果领导随便一写，这个错别字都出来了，是吧？就惹了不少事儿，是吧？你看现在我们说一下，就是你看有一个就是有个井冈山干部学院啊，那提那井冈山的三个字写错。刚呢本来没有个山字头，是吧？它一个框一个什么，结果呢领导一写成山字头了，还印在墙上去了。后来人家说你那印的时候你把那个山字拿掉不就行了，别把领导的错别字印上。后来说领导的山头谁敢动啊，是吧？就给印上了，是吧？我还经常讲我老家的那例子，一个说这个我老家山东的啊，就他有个玻璃厂的厂长跟那个领导的秘书很熟，后来呢去视察的时候呢，说厂长跟那秘书说，哎，到我们家来看看吧，结果就去了。看完以后，说哎，领导留个墨宝吧，也没准备。后来说提个词儿，提什么呀？我说提个厂名吧，说山东什么什么玻璃厂还挺好。结果领导一写，那就写着一草吧，把那个王字旁一个玻的玻璃是王字旁一个皮，就一写成个石字旁一个皮了。成破璃厂了，你说这玻璃本来就易碎，说你这破璃厂没法挂，是吧？后来又换了一幅挂上以后，后来前两天回家真见到，才能问一块吃饭，问他是怎么样，嗨，甭提了，破产了，人家都说不吉利。当然这是题外话了，我就说啊，领导这种题词啊，确实是当时呢，因为邓小平啊，就是也没有人那么规定那么严，他自己想这个题。后来就视察完以后，就到了哪？就到了那个厦门。那么不是办4个特区吗？除了深圳、除了汕头以外，都去了。到了厦门，厦门人也听说前面两个都提词了，说我们这儿也得给我们提啊，否则我们的地位就该下降了。所以呢，邓小平想今天来了就给他提一个吧，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、更好些。当时有提词挺高兴。后来一看不对，这提词是表扬还是批评啊？啊，好像跟前面那不太好，是吧？不是想肯定人那么好，为什么？邓小平确实有点不满意，因为当时他们只划了2.5平方公里作为特区，觉得胆子太小了，所以后来邓小平建议把整个厦门岛全变成特区，这就是整个这个当时啊，邓小平视察以后的这种效果。而且回到北京以后还强调放的还不够，还继续放，所以又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。所以这样一种创新才有了我们啊今天的这样一种发展，是吧？当然呢，我们说这样一种解放思想呢，也不是说头脑发热，是吧？不是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那也是从这个实际情况出发的，是吧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，把握这个度是非常难的，啊，就好像有些想法很好，但是你不从实际出发，啊，也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我印象很深的也是过去的一个例子，有些人就是说，一看到一学了一件东西以后，马上就照搬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，是吧？我记得是到那个山西运城那个地方去，是吧？他们那个地方有几个县，学了以色列搞滴灌。节约用水，结果搞呢就没有水，结果就怎么办啊？就修蓄水池，在地上修了很多蓄水池接水，结果那皮管子下去的话没技术没过关，结果拧根本就拧不出来，劳民伤财了。你说学人家吧，技术没到关就把人的形式学来了，所以呢造成了很多的浪费。当时人家农民给他们编了一些顺口溜，就你看这县领导弄那些蓄水池成了四不像了，什么四不像啊？就很顺口溜嘛，说叫 怎么说他是厕不是说他是这个炮楼吧，又没枪眼儿，说他是砖窑吧，又太浅，说他是烟囱吧，又太短，说是厕所吧，又离江太远，反正这个就是不实用。我们说您怎么这个不去实验啊？哎呀，他说技术人员说可行，我们就着急上了。你看，这就是没从实际出发，想法很好，你看结果造成了劳民伤财，就类似的事情非常多。这实际上啊，考察一个干部。是吧？很重要的就是你是不是把握好这个度，这是一个水平的体现。另外一个呢，就是啊，这个以人为本，解放思想要跟以人为本结合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解放思想要有价值判断，不是说想怎么解放就怎么解放。那价值判断是什么？价值判断就为谁解放思想，还是回到一个立场上问题。那么就是说要以人为本，考虑到老百姓的实际利益，切实维护群众的实际利益，这才是真正的解放思想。你比如说有些地方想法很好，当然我盖个办公楼啊，跟白宫似的，要不跟天安门城楼似的，像这些都是啊，想当然啊，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。所以核心的问题呢是，是不是老百姓的实际利益是吧，得到这个维护了？你真正维护了以后啊，那么老百姓是买账的，是吧？你出现一些问题，也就会得到这种对群众的理解。为什么有些干部不理解干部，不理解有些干部的做法？就他没有真正从群众这个利益出发，是吧？我那回上天津去，看到一个，他们有一个天一集团，哎呀，他们那个就他讲了一个事例，我非常受感动。说讲个什么？就说你看有些农民工啊，就是看着他们很苦，但是呢，他们啊，对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利益确实很上心，所以他们得到群众的拥护。为什么上心啊？就是说他们规定是吧，这个每个月的5号必须发工资是吧，不能够拖欠，因为这拖欠农民工工资很严重，说那就不能拖欠，所以呢关系非常好。后来呢有一次呢拖欠了5天，为什么拖欠了？因为那个领导出国了，出国以后呢当时呢没签字，没法签字，那没法签字就发不了，所以晚了5天再发。后来领导说那我要自罚，说这5天呢要给这个每个人补这个10块钱，多给他们发50块钱。结果后来发现呢，就过几天一看，是大家觉得工资赚了50块钱，后来问是什么原因啊？哦，说是因为晚发了。后来很多职工主动把这50块钱退回来了，说不能，说这公司对我们印象这么好，就因为这5天也不影响我们。说你看，就是这种事情说明什么？老百姓实际上很实在。你真正为他办一点事情以后啊，你只要心里想着群众啊，群众是能够理解一些事情。所以现在在这个关系紧张的，就是老没有为平时不为群众着想，你需要的时候让群众不买你的账。所以像这种事情啊，都是值得干部去深思的，是吧？第三个呢，就是这个解放思想呢要与科学发展这个统一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尊重规律啊。现在讲科学发展观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，就是什么呀？就核心的就是这个要尊重科学规律。科学发展的实质是一个规律，把握规律啊，不能违背规律。你比如我举一个例子，就是你说这个现在的一些生产行业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，就违背了客观规律，包括国外也是这样。我举一个，经常举一个例子，叫这个英国的养牛业，是吧？这个牛本来是吃的是草啊，挤出来的是奶，结果它违背规律了，它不让它吃草了，为了含钙高，让它吃饲料。是吧？让他吃肉，让他吃骨头，这饲料里啥骨头都有，什么连牛骨头都有。因为这同伴的牛呢，把同伴的骨头都吃了，你看他最后疯了，是吧？那你这连同伴的骨头吃还都不疯啊，是吧？你这疯牛病怎么出来的？那就是吃了同伴的骨头，那这个可不是啊，他就是因为这个牛骨头里有病菌，对吧？他疯牛了，是吧？那牛疯了，人还能吃吗？那人吃人也疯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看，你违背这种基本的这种规律，它肯定是不是科学发展核心的一个问题，就是规律。你比如现在，你说我们的这个发展，说填海造田，什么填湖造田，毁林开荒，你这就违背了规律了。你最后你会受到大自然的这个惩罚。所以恩格斯在这个《自然辩证法》当中说过这样的话：说不要陶醉于人类对于自然的胜利，每一次这样的胜利都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这种惩罚。这就是什么？你开了荒了，开了林了，好像你觉得种了呢，但最后大自然破坏了，你那土地沙化了。所以现在你看，我们这种尊重规律，强调划分主体功能区，是吧？有的就需要禁止开发。你比如说水源地、自然保护区，就不要再开发了。 那不要开发了，当地的领导干部怎么办？那就不同的测量标准，就不是考察你的 GDP， 而是考察你的这个山山水水保护的情况。那么有些地方比较落后的，像中原、像成渝这些地区，像关东这些地区，那就需要大规模的开发，是吧？所以呢，它根据自然规律来划分，这样就现在逐步走向，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要建工厂，所有的地方都要开发，所以这就是按照规律来办事。这是啊，我们讲这个与时俱进、时代化，啊，我们通过我们改革开放的一些例子呢，来明确我们这个时代化呢，就是要跟时代的发展，是吧？时代的特征相结合来发展毛泽东。最后一个呢，就是大众化，就是啊，让这个马克思理论呢，怎么样让老百姓啊喜闻乐见，怎么样能够让他接受？这也是我们思想政治教育这门课程，是吧，需要去理解探讨的一个问题。就说你讲的这套理论很好，很科学，很正确，很伟大，但是老百姓听不进去，那你就白讲了。所以我们要探索一种方法，寻找一种途径，是吧，通过喜闻乐见的方式，通过群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来进行掌握，所以呢，把它变成啊群众所理解、所掌握和信仰的一个东西，成为强大的思想武器。过去那些马克思主义者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当中去，人家不太理解呀，是吧？人家过去都认为是资本家养活了工人，怎么证明那个工人养活了资本家？给他讲一些浅显的这些道理，强调这个团结起来工人的这种力量，是吧？人家甚至用这种，比如说你团结有什么什么力量，拿一把筷子，说一根一下就断了，拿起一把，你看断不了。说你工人只要团结起来，你这种力量大。你要工人不上来，他资本家那个那机器再重要，他也生产不出东西来，对不对？还是劳动力在那儿起这种创造的价值，对不对？你说资本创造不创造价值啊？当然你参与了劳动，它就创造价值了，你不参与劳动它就创造不了，对不对？你搁着那个机器时间长了就生锈了，对不对？你没有人去操纵就行了。所以讲一些浅显的道理，如果简单的演算共剩余价值的学说啊，两把斧子一头羊，然后再跟人演算半天，人也听不懂啊，对不对？你要结合你的实际去说一些明白的道理，对吧？这样才能够讲。那我们在思想教育过程当中，学生当中也是面临的很多的这个思想问题，那你怎么你用你正确的方法结合他的这个实际，是吧？你去解决，这就是大众化的这种力量。所以呢，讲这个大众化呢，有几个问题，就是说要真学、真懂、真信，带着感情去讲，这是进行马克思理论教育的前提，是吧？就是我们讲全球化事业的马克思主义嘛，是吧？首先你要真正自己去学，学完了你要真正的理解去懂。说我们自己还没有搞清楚啊，你这样说让学生给你辩驳过去，你自己搞不清楚，那当然就不行了，是吧？你真信，然后呢你去从你的实际上去讲，你信的东西，是吧？你去讲出来才有感情，是吧？才能够感染别人。过去就遇上这样的老师，我们就严肃的这个处理，是吧？有人讲马克思主义哲学，讲完了说这就是马克思说的，是吧？反正信不信由你，反正我不信啊。说你不信你讲他干什么呀？他人家说那我们讲的学科多了，那不信的东西多了，那不行，是吧？别的思想可以介绍，不是？你马萨斯的你可以不信，你那这个康德的你可以不信，是吧？布林的你可以不信，但马克思的你必须信，对不对啊？这是我们的执政党的这个地位所决定的，这是我们的指导思想，是吧？你有些问题可以研究，你在课堂上不能乱讲，是吧？你自己不信也不能讲。另外呢，就是啊，要真情的去投入，是吧？带着感情讲。我经常讲课的时候讲了，你首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，你连自己都感动不了啊，你那轻描淡写的讲自己都不信，你怎么样感动别人？就跟那个演电视剧似的，是吧？你看那电视剧里，对吧？人看了韩剧，看上去啊，跟着那个韩剧流泪，为什么流泪？他演得很投入，他自己投入去，你以为他就那个人了，是吧？实际上他那都在演戏，但是他演得很真。他最后要演，然后我们在假的，你们不用信。你想谁还看他的电视剧啊？对不对？所以他就要真情的这种投入，热爱这样一种事业，是吧？当然呢，要有这种好的这个载体，是吧？语言的这种载体，是吧？讲课也是这样，是吧？ 就是说你看电视剧也就叫五分钟美学原则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你看一个电视剧看一个电影啊，如果5到10分钟它要有一个高潮啊，高潮什么，比如说武打啊，比如说激烈的这种冲突啊，或者是重大的一个场面啊，是吧，或者说是激情戏啊，反正都会有一个会很这个很这个刺激的一个东西，这样子然后才鼓励你看下去。所以你要平铺直叙的喝白开水像那5到10分钟你看没意思，换台吧，肯定是这样，是吧，他就这样，你讲课也是这样啊，是吧，你要根据到这实际情况是吧，不同的去举一些生动的事例啊，产生一些重大的观点啊，就根据这样一个原则来去吸引，是吧，你才能够得到这种这个表达，是吧，你通过有一种恰当的形式来传播，才能使得我们这种理论教育呢起到真实的这种效果，是吧。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马克思中国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呢，就是要有中国人喜闻欲乐见的语言文字来说话，是吧，有人光说外国的话也不行，是吧，就是那种书面的话不行，是吧，一些听不懂的话也不行，是吧，要有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这个话，是吧，就是让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，形象的说，是吧，用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来诠释，是吧，用我们老百姓的一些道理来讲解，应该说这才是我们工作的一个责任。那么只有这么讲了以后呢，我们才能够啊真正做到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大众化啊。当然这个任务呢也很艰巨，我们愿意跟大家一块共同努力啊。这就是今天下午我也讲的这样一个课题，在马克思这个全球化视野下谈一下马克思主义三化的一些问题，是吧，给大家算是一个聊天，讲得很随便，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，谢谢大家。